什么可以？
是你一下可以。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到久别，很久没有见的赵阿姨哈，回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特别欢迎啊。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这两年新来的弟兄姐妹还不太认识赵阿姨。阿丽认识赵阿姨吗？阿丽 ，Kenny 姐可能还不认识，那就说明赵阿姨有两年没有回到我们当中了。啊，感谢主哈，一路的保守也是带领哈，这两年非常的不容易啊，也是保守柴叔叔平安的回到天家。我们也欢迎 Jenny， 也是回中国一个月，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求主加添你们的力量，在生活中得着主的恩典，能够更加有力的前行，跟随主。好，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啊，孩子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面真的一个感动，就是你是何等荣耀的神，你是何等的荣耀，你创造一切，你看顾着一切，你也赐福着一切。主啊，我们的生命都是你造的，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你的爱和看顾里面，你更是借着让你的儿子来到这地上，在十字架上受死，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大能的保护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恩典和慈爱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知道你何等的伟大，以至于我们愿意完全心的信靠你，完全的顺服你。主要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愿我们的心更加的爱你。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生命，我们都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愿这个下午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蒙福，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更加的刚强，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更加的满足，我们这心因着你的话语也更加的相信，更加的愿意顺服，也更加的爱你。主要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愿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启示我们，光照我们，也除去我们心中的谎言，让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你的真理更加的自由和丰盛。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得胜的呼召的最后一次哈。我前两天在微信里面，我发了一个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的哈，就是一个法学教授，他在中南大学的给一些学生的演讲里面，他有个演讲。那么那个演讲呢，他是要培养法治信念的。那么他呢，我觉得他一开始他讲了一个事情哈，给我印象很深。他一上来呢，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在哪儿？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这个是上个世纪70年代伦敦日报向全世界来征文，就题目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在哪是什么。然后有一个著名的剧作家，他说叫切斯特顿，他回答了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阿里，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在哪？回答的两个字，在我。 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在我，在我。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的，讲到人性的堕落，一些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出生就是带着问题来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问题，就是我们有原罪，那这个原罪带来了社会的问题，所以他的答案就是在我的生命出了问题，而这个是我生下来我就带着问题出生的，所以叫原罪，而这个就是社会问题的根源。那我们生命的问题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说妈，我们有问题，在我，那我那个生命，我有问题，我的生命有问题了，那我生命问题的那个根本的那个本质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偏行己路，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一直用这个椅子，就是这把椅子我造了它，我给了它自由意志，然后它向我说 no， 我本来有计划，我本来有目的，我本来有旨意的，我造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白造的，我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我的目的，都有我要使用的，都有我的旨意，然后那么但是我给他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是好的，我给他自由意志，让他选择说我做主，我不要听你的，我不要去完成你的旨意，我都不认你，我自己就做主了。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问题，偏行己路，就是这个问题哈。所以你想啊，一个家庭如果所有的孩子都不听话，那位你们家如果所有的孩子都不听话，你让他收拾房间，他说我去买酱油吧，你让他学习，他说不行，我还要打会儿游戏。如果你家中所有的孩子都不听指挥，都不听话的话，你的家当然是有问题的，而那个问题在哪儿呢？就在我，就在每一个孩子都不听话，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根源。好，那所以耶稣来，他来拯救我们，他就要拯救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拯救我们这个偏行己路的问题，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你的生活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你那个生活的问题是因为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是偏行己路的问题。所以得救是怎么说？你的生命得救了，他来拯救，本质上说就是从偏行己路到行神的旨意，对吗？听话，从不听话到听话，这个本质生命。你说我的生命怎么得救了？还怎么得？我给了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新生命得救的生命就是从偏行己路到我都听你的，你是我的主，我来行你的旨意，我来遵守你的话语。这个是得救的本质，是从偏行己路到行神的话语，行神的旨意哈。所以圣经是非常强调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行神的旨意，即便是让他去上十字架，他也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绝对的顺服。亚伯拉罕，你让我献儿子，是你的旨意，我就献。这样的顺服就是一个得救生命的特征，得救生命的一个特征，完全的顺服。所以诗篇119，刚才我们读的情经文啊，实际上是诗篇119篇，还有生命记的经文。那诗篇100，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最长的最长的一章就是诗篇119篇，然后好长好长。那其实反反复复就是我要遵行你的律例，我要遵行你的典章，我要行你的旨意，我要遵行你的话，很长很长，一直反反复复就是遵行你的律例。生命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生命记，我们读了很多的生命记哈。那生命记它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绕了旷野，然后现在来到了约旦河东。 跨过约旦河就进入迦南地了，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了。然后在约旦河东的地方，马上就要进了进去之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再一次重申告诉你们，你们进去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记，就是这意思。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你们马上进到迦南地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爱你独一的主，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这就是生命记的主题，生命记再一次重申。然后讲到你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就得多少福，这个福就跟着你，所有的福就追着你啊。如果你不遵守，然后所有的咒诅就跟着你哈。所以圣经是一直非常的强调，一直非常强调遵行神的旨意的。当我们在偏行己路，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问题，很多的苦，当我们每一次的偏行己路，其实本身就是在拦阻神的祝福。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这把椅子偏行己路了，我为什么要祝福他，我为什么要肯定他在走的对，我为什么，他已经在灭亡的道路上，他不能满足我的目的，我的旨意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他就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了。神不可能祝福一个偏行己路的人的，不可能的。我们你自己也不会啊，你会祝福那个你造了椅子然后那个椅子到处跑，你去祝福那个到处跑的那个不给你用的，你为什么要祝福他呀？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偏行己路都在拦阻神的祝福，都在招来灾祸。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雅各，他在事件烛坛，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就招来很多的灾祸，然后到伯特利去烛坛怎么样，然后神就经历神的保护，神的能力了，神要祝福你，因为你在我的旨意当中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有一些人际关系啊，有一些事情长期得不到一个解决，有些问题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道我们是否都遵守了，因为神非常看重，非常看重哈。好，这个也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一个知识上的满足，我们一定是带着一个我要遵守你的话，我哪些命令还没有遵守，我带着我一定要遵守的这样的心，我们来读神的话的，这个神是喜悦的。否则那个知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骄傲，而是要带着我要遵行你的命令，你让我饶恕人，神之神说要饶恕70个7次，我是不是都饶恕了，我是不是都饶恕，而不是说哦知道了啊，神说要饶恕人哦完了。哎，我有没有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我们真正的去饶恕人，我们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知识，是遵行。读经的目的不是知识，是遵行哈。所以我们信仰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信仰整个最终的目的就是遵守主的话，行他的旨意，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上周说我们的信仰是从遇见神开始，然后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遵守神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我们读经的目的，也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也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是来思想祷告，我们今天思想祷告，那祷告也叫与神交通，也叫与神交通。那我们先要问一下，我们与神交通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祷告？你与神交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祷告？求他帮忙吗？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不是我们求他帮忙的时候才来祷告？到底与神交通，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哈？所以我们来读几处经文，我们来读，对，我们一起来，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好，马可福音，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路加福音，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哈，从主教导的祷告，我们看从主自己的祷告，我们从一些关于祷告的经文，我们来看祷告的重点，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经文说，按着神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那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刚才那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它的重点是什么？前面那个经文在前面一页，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词是说无不得着吗？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强调照他旨意，也就是说祷告最重要的是你要摸着他的旨意，这是祷告的目的了。祷告的目的就是你要明白这件事情上他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目的都是要行他的旨意嘛。所以你在祷告当中你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祷告不是求神来给我办事儿，祷告是说这件事情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我要明白你的旨意。还有第二段经文，你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先饶恕他，你再来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你要行神的旨意的，祷告是为了行神旨意的，祷告不是跟神胡乱 说一些什么话，说你还没有饶恕人吗？你连我的话你没有去遵行，你先不要来祷告，你先饶恕了再说。什么意思？你行我的旨意，你去遵行我的话。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听见他，你要能明白他的旨意，你要能认识他的心意，你要顺服他的旨意，你要行他的旨意，这个是祷告的目的。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祷告不是说求神帮我办事儿来了，祷告是我要明白你什么意思，我要顺服你。所以耶稣基督他说，啊，我有这个意思，祷告当中就是啊，我不想死啊，我要拿把这个杯撤去啊，啊，还是不行不行，还是要你的意思吧，你按照你的意思。然后天使给他力量，这个祷告的目的完成，什么意思？得着了那个顺服的力量，目的是要行他的旨意。所以在祷告当中帮助你明白，也帮助你得着那个顺服的力量，这个是祷告的目的哈。啊，所以我们生命中我们一切的蒙福都，所以刚才生命记的经文实际上就告诉你，你生命中一切的福都在于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你有没有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好与坏，我们的标准是跟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一切的福都在于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好只有一个标准，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就是好。所以这把椅子如果在我的旨意当中它工作就是好，如果我现在让它休息它跑去工作就叫什么？就叫不好。所以只有一个标准，所以很简单了，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好，就是好，按照我的时间表就是好，就蒙福，就会蒙我赐福。所以圣经哈，所以神是反反复复在圣经里面来启示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听命胜于献祭，他就是喜欢你听命， 这就是好，你听命，一切的福都在你身上。你听命，一切的福都在你身上，听命胜于献祭哈，所以一个天生悖逆的孩子，你说天生哈，你妈妈让他让他去收拾房间，他说我去给你打酱油，妈妈让他干这个，他说干那个，一个天生悖逆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他不被破碎，他的那个己不被破碎的话，他偏行按自己的喜好做的话，他是不可能蒙福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悖逆的孩子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不可能，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他也不知道所有的福是神赐的，你的所有的蒙福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祷告的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心意，也得着顺服的力量，行在神的旨意中哈。所以祷告我们第一个要理清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祷告是帮我办事儿。神啊，你帮我啊，你帮我来医治我呀，你来医治我呀。首先哈，我们是要查验明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二段经文，他说：“你们不要问啥吃啊、喝呀、穿啊这些东西，这是什么？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还说哎呀你帮我办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吃什么喝什么呀，就这些事儿，这个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明白神，认识神，实际上在祷告当中你来认识神，你得着那个力量顺服神的心意。好，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下面就是我们祷告的重点了，对吧？我们祷告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那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人是受造物，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对吗？一切都是领受的，神赐下圣经，赐下他的话语，他写了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对吗？所以我们在他的，你读了他的话语，你就知道，哎，这件事情神说了要我饶恕，他说了要饶恕，那么这件事情一来，哇，这个人跟我有点过节，然后你祷告的时候，哦，对呀，神说要饶恕，所以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哦，要饶恕他，那我就要饶恕他。还有神的旨意也是神启示，他会启示我们，他是天使来造访你，哎，他启示这件事情是怎样的，比如说我膝盖不好了，我祷告，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哦，有一天我突然，神就启示我，你坐太久，你老坐在那儿，啊，就是整天坐在那儿不运动，太懒，就是神的旨意，赶快去运动啊，赶快去运动，啊，所以神他是启示。我们常常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实际上是你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除非他来启示我们，我们受造物嘛，受造物都是领受的，除非他来启示我们，天使他来启示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的。那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那他喜欢启示谁？他喜欢在祷告当中，他什么时候启示你？他为什么启示你？为什么启示不启示他？那为什么启示你？啊，为什么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我就不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他得了神的启示了。那他为什么神启示他不启示我呢？好，那我们看一下祷告的重点哈，就是神他喜悦向什么样的心来启示他自己？他喜悦向什么样的心来启示他自己？他向什么样的人，天使喜欢来造访你呢？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祷告的重点，就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他面前，决定了他今天是不是启示你，他是不是来跟你说话，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祷告的重点不是那个事儿，因为你要遵循他的旨意嘛，不是那个事儿啊。祷告的重点，哦，上一篇，哎，不是这一页，再往前，再往下，好，再往下，好，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讲的祷告的重点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决定了神是不是来启示你，你能不能听见他说话。我们说祷告主要就是来听嘛，我们要听见神，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所以祷告重点是听。那你他什么时候启示你的重点是你的心对不对，你的心对不对。祷告主要是你要查验你的心是不是对哈。那我们看一下刚才他打出来那上面一页那些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这个是主导文，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最前面的两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旧约从来没有把神叫父的，旧约里面都是主哈，没有在旧约里面没有把神叫父的，只有在耶稣来了之后，只有耶稣来了之后，他说：“哎呀，天父啊，天父才有这个父啊。”为什么？因为旧约它是着重在启示神的主权、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让人得敬畏的心。因为他是神是启示，我们也不知道神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他旧约是先启示什么？他先启示创世纪主权，我造了，你就该听我的。然后圣洁，立位记圣洁，然后公义哈。所以旧约都是让人有敬畏的心的，连名字都不敢称，叫主，就是主，让人有敬畏的心。那新约呢？耶稣来，他是带来一个启示，就神是爱。这个是耶稣带来的，十字架上带来。原来旧约的人他们不是那么清楚神的爱，但那个启示主要是侧重在圣洁公义，新约特别的来启示神是爱。所以是耶稣来了之后，他管神就直接是阿巴父了，直接就是天父了，以前是没有的，是父。好，那这个说明什么？神启示他自己是永远的爱我们。那我们得了这个启示，你如果真的相信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带着蒙爱的心来到他面前。所以祷告，我们今天讲祷告，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神面前？第一个，你先要带着蒙爱的心，那是你的父嘛。我今天讲这个心很重要啊，它决定了后面很多很多的，就在是这个重点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带着一个蒙爱的心，也就是什么蒙爱的心，就是说美意的眼光，一定是我是被爱着的，我一直都是被爱着的。那今天神让我得癌症了，那我说主啊，我带着蒙爱的心来啊，主啊，那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美意呢？你是要祝福我的呀，你是凡事都要祝福我，那这件事情你也是要来祝福我，所以我是带着一个来查验美意的心，我是相信美意的心，我来到他面前。你只有带着相信美意的心，他才会启示你那个美意的。如果你都不相信有美意，你会问，你就说主啊，为啥是我？为啥是我？啊，为啥我这么惨？啊，你觉得你能听得见那个美意吗？那个美意过来，你都说不得不可能。你都不相信是美意，那个美意进来你就听不懂了，因为你不相信美意，那个美意你是接不着的。美意，电脑又出什么小故障了？啊，没关系，美意啊，我们还是带着美意查验啊。手机怎么又出故障了？神啊，你有什么美意啊？首先带着美意啊，不要整天就是在这抱怨了，受害者的心态啊，那个你查验不出来，你听不见，因为你不相信有美意，你就听不见，你就不会接收那个美意的那个指示了，你不会了，你接不着了，你接不着的，你就觉得好像全世界都要害我，哇，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为啥是我，一天到晚为啥是我啊，那个美意你接不到。所以首先我们是带着蒙爱的心，父嘛，你来到的是父面前，我们带着蒙爱的心，带着相信美意的心，我们带着这个眼光来到他的面前。好，当你恢复，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其实祷告真的不是改变神啊，改变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祷告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把你的心改过来， 你祷告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你是不是有蒙爱的心。你第一个，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祷告是改变我，改变我的心。我第一个，我要查验我是否带着美意的眼光，带着蒙爱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你会发现很奇妙，当我们的心一改，你带着蒙爱的心，相信美意的心来到他面前，你那个祷告已经成功了，那个祷告很可能就已经成功了，那个祷告就已经成功了，因为你将会得着安慰。你一恢复蒙爱，你就已经得安慰了，你就平安了。你不可能啊慌里慌张的来祷告的，你只要先恢复美意的心，一定就已经平安。那个神就已经应允你的祷告，他已经在你的里面给你安慰了，就已经开始给你安慰了。然后会怎么样？然后呢，然后就会想起来啊，没关系，上帝爱我嘛。所以刚才那个人怎么怎么说，刚才那些愁苦啊愤怒啊什么啊，就都没了，没关系没关系啊，他们不爱我没关系，上帝爱我啊，什么苦毒啊什么怨恨啊，这都没了。因为你已经得着蒙爱的心了嘛，你的祷告已经成功了，你带着神什么样的心来到他面前，然后你就能在平安当中听见他的声音了，你就能听见他的旨意了。你不可能在一个慌乱的那种不相信受害者当中你还能听得见美意，不可能。你在平安当中你能听见他的启示，他的旨意哈。比如说我睡不好觉，我说神啊，我昨天又没睡好，你的美意是什么？然后我很平安，因为我相信没事，这是有美意的。然后他启示我，你祷告不够深入，晚上你没有一无挂虑，你还是就祷告的太浅，就是哎呀就敷衍一下就睡觉了。你没有一无挂虑，你没有完全的交托，你没有完全的交托。哦，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他的旨意就是要改变我，这他旨意就是改变我，让我每天更加有节制，然后祷告的更深入，一无挂虑。好，第一个心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查验我们是否带着蒙爱的心来到父神的面前。第二个，儿子的心是什么心？儿子的心是定义顺服的心。儿子的心是定义顺服，所以我们刚才说了，重生得救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愿意顺服了。就是从平行几路到行神旨意，就你愿意了，你认为哦，平行几路是不对的，我要顺服神。所以儿子的心一定是一个定义我要顺服的神，我要顺服的心哈。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好，约翰福音我们一起读，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我们看哈，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我们被神的爱充满，你一定是愿意顺服的，你相信所有的一切他都是有美意，所以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他一切的命令。所以人因着爱生出了愿意顺服的心，所以这是神的拯救，因着爱生出了愿意顺服的心。所以蒙爱的儿子，我们蒙恩蒙爱的儿子一定是愿意顺服，愿意舍己，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当一个人他定义要顺服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明白神的旨意。这节经文在前面那个经文，当一个人他立志，他我定义我一定要遵行，那我一定会向这样的人启示我的计划， 我的话，对吗？如果你都知道你的孩子他是一个只听自己的从来不听话的孩子，你会很经常跟他说妈妈有个计划啊，爸爸有个什么计划，你不会跟他说的，因为他已经他你知道他是就只顾自己的计划的，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他根本没有想听你的，你不会跟他多说一句话的，你不会整天向他显明你的旨意的。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定义要遵行旨意的人，你才会向他显明。所以第一个条件，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神知道你是否定义要遵行他，哪怕要让我上十字架我也要遵行。如果我们的心是这样定义遵行，神一定会把他计划把未来的蓝图什么他都会告诉你，因为你是一个定义遵行的。你如果是一个不遵行的，他不会跟你多说的，不会跟你多说。或者我们的选择性，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是选择性的遵行。哎呀这个，哎呦上十字架，哎呀这不行不行，哎呦这个什么十一奉献，哎呀这个不行不行啊，你是选择性的，你是选择你觉得你 OK 的，你觉得你可以，你觉得你的脑子通得过的，你顺服。那到了上十字架，你肯定说哎呦这不行这不行。那你觉得神会向你启示很多他的旨意吗？他知道你是选择性的，那有些他就不向你启示，他知道你不会的，他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想要顺服，没有想要立志来行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灵，神是一直看重我们的心，神一直看着，就是他注视的那个焦点，就看你的那个心。所以，当我们的心，我们有这个愿望的时候，耶稣他也是很难呐、啊，他那个顺服也很难，但他说我愿意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天使向他显现，天使来加他的力量。他是把愿意，神看见那个愿意的心啊，所以这个愿意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讲到愿望啊，这个愿意这个词在神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是你重生的证据。重生的证据就是我从一个偏行己路的人，我愿意来顺服，我愿意，我不愿意犯罪了。这个是重生嘛？我们一直讲到说，重生的人不是不犯罪了，而是他不愿意犯罪了，就是这个愿望。这是你重生的证据，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到底有没有重生，是你到底你还愿意犯罪吗？你如果是不愿意犯罪的人，你就会忧伤痛悔。如果犯了一个罪，哇你怎么又犯罪了，你会忧伤痛悔的。那如果一个人他并没有那个不愿意犯罪的心，他犯罪以后说啊，反正神会赦免的了啊，没关系了，他不会忧伤痛悔的。这个是得救没有得救，你重生没有重生的证据啊，是愿望，就是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所以你有没有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是你重生的一个证据啊。你有没有愿意顺服他？当你愿意的时候，神会来加你的力量的，神会来加我们的力量。所以天使就向耶稣显现。所以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经文说，你愿意遵行，你遵行我的旨意，我父会爱你，我也会爱你，然后什么，我们会向他显现。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显现这个词哦，你千万不要小看显现这个字哦。你知道显现有啥吗？什么叫显现？显现是这样子给你看见吗？它是灵，它怎么显现？它在你的心里显现，对吗？它在你的心里显现。什么叫它显现？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它自己充满你，这是内在的显现。平安、喜乐、力量、天使做工、顺服的力量，它向你显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圣灵就充满了。这是神教你让你显，所以这个词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它。外在的显现就更不要说了。外在的显现有哪些？血漏十几年了，神的能力向你显现了，止住。眼底黄斑五年了，结束。神的能力已显现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显现这个词啊。红海能分开，神的能力向你显现吗？红海分开，瞎眼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这叫神向你显现，他把他的能力向你显现。我们不要小看显现这个词哈，这个词很重要很重要哈。你房子不是卖不出去吗？ 我感动一个人，砰就把你房子买了。我向你显现，我向你显现我的能力，我是全能的，我是全能的，内在的显现，外在的显现，哈。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有愿意顺服的心的时候，天使会显现。天使显现也是在你里面加添他的力量，天使显现哈，在耶稣的里面加添他顺服的力量。所以祷告的重点就是查验我们有没有愿意顺服的心，这个将带来神的显现，这个很重要。不是你们说为啥神听他的祷告，那为啥神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就是上十字架我都愿意顺服的心啊，所以神知道的，他向他显现，向他显现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实际上是在克西马尼园的得胜，是祷告的得胜，在祷告的得胜。十字架的得胜实质上是在克西马尼园的得胜，是祷告的得胜。他在里面，他的心灵胜过了，他心灵胜过了那个哎呦不想顺服的那个那样的一个自己的有一个自己的意思吗？胜过了，神加他的力量，他得着了一个愿意顺服的，还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也得着了顺服的力量。他的祷告得胜，他的祷告得胜了，他得着了那个力量，祷告得胜哈。然后他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怎样？然后神彰显他复活的大能，显现，显现，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你遵行我的旨意，神彰显他复活的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好，这是第二个哈，就是愿意顺服的心，遵行他的旨意的心啊，这个很重要啊。他决定了神会不会向你显现，显现。第三个，信心。那信心我们讲了很多哈，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引用它，那经文太多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只用一个马可福音的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我们其实顺服是信心的果子，顺服是信心的果子。亚伯拉罕他能够顺服，是因为他相信神不会错，他相信神是爱，神绝对不会错，所以这个是对我有好处。不，反正这个事儿不会是错坏事儿，他就把儿子献上。神说你把儿子献上吧，因为他信了，他真的相信神是爱啊，他真的是相信神的全能，他真的相信神不会错，所以他就能够顺服哈。所以我们看哈，圣经里面信心的经文是非常多，我们今天用一小节经文啊，我们看到上帝他反反复复强调，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他非常强调这个信心的重要。也就是说，上帝只要看见你的信心，他就要来向你显现，他就要来彰显能力。他看见你的信，然后这个又是在他的旨意当中，又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要来显现他的能力了。所以他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信救了你。什么意思呢？我看见了你的信，我就要来彰显我的能力，所以是你的信救了你。如果我看不见你的信，那我就没有办法彰显我的能力，所以你的不信害了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信心是非常的重要。上帝是向信心，就像信心的地方，他来彰显他的能力，他向他显现，他来显现。那信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这个内容也很重要啊，我们相信他的属性，我们相信他的全能，我们相信他的爱，我们相信他不会错。那信心的证据是什么？或者说信心的果子，你怎么知道你信呢？你怎么知道你相信他的爱？你怎么知道你相信他的全能？你的证据是什么？你结的果子是什么？那信心的证据和果子就是交托、顺服、等候，还有什么？我忘了，还没，我打了三个点儿。喜乐，你相信他的爱，你一定会喜乐的。你每天都在被爱着，你还不喜乐吗？这是果子啊！你到底信不信他的爱？如果你真信他的爱，你怎么可能不喜乐？ 所以你不喜乐，你到底信不信他的爱？这个就是你要有证据的。你信他的全能，我真的相信他的全能，那我不能的我一定交给他呀。他说了嘛，你们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我，我相信他的话，我也相信他的全能，那我一定是交托。只要我不能的，这个人我不能改变，我交托。我的癌症我不能改变，我交托。买房子我不能决定谁来买，交托。交托 你能干嘛？你能干嘛？不能的就是交托，因为你相信他是全能的，他不会错。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的爱，我们真的相信他的爱，我们一定会常常喜乐的。这是一个，这是信心的果子，这是信心的果子。我们如果一定，我们如果相信他的话，我们如果是相信他的话，我们相信他的命令都是对我好的话，我一定会十一奉献的，我一定会顺服的。哎，十一奉献，哦，神不会错呀。他说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我，那我当然顺服了。我相信他呀，我相信他所有的命令都是对我好，我一定会顺服。所以第二个就是顺服是信心的果子，是证据哈。我这两天啊，我就在想十一奉献。哎呀，我越想越觉得十一奉献真的是神施恩的媒介呀，是你蒙福的媒介啊，施恩的媒介。为什么说是他是神施恩的媒介呢？十一奉献，第一个，他说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到我的库里头，然后我就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因为我们所有就是信心，他只要看见你的信心，马上他要向你显现嘛，那个天上的窗户就要打开。所以十一奉献是来训练我们的信心啊。信心可真的是一个大福啊，你有信心，那他天天向你显现啊，你说是不是蒙福？你说是不是蒙福？所以十一奉献什么意思呢？他来训练我们的信心，就是你是否信任他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爸爸拿十颗糖十个巧克力给了孩子，你看你挣钱的能力都是我的，我给你的，你挣钱的能力，你挣钱的机会，你什么都是我给你的，所以你挣的这笔钱是我给你的。好，然后我给了你十颗巧克力，然后你就说给爸爸一颗，我还会给你更多。这个是什么？训练这个孩子的信任。你信不信我说了你给我一颗，我还会给你更多，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孩子，然后每周啊，每周训练啊。因为什么？因为魔鬼每天都在偷我们的信心。因为魔鬼说每天你今天可以奉献了，明天魔鬼又来一个意念进来，哎呦我还不够呢。因为我们的原罪就是利己的嘛，我们原罪就是不信的。你不好好祷告，你马上就回到原来那个不信的状态了，哎呦就开始看环境了，哎呀我还不够呢，我怎么样了，然后那个靠子就开始来了。魔鬼他如果偷了我们的信心，也就偷了你的祝福，对吗？因为你一切的祝福都是神看见了你的信心，他要向你显现。所以我们的信心是非常就是那个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啊。彼得书信讲到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哈。好，所以我就今天又再讲一下这个。我想到我们姐妹的见证啊，我问她，我说我今天想讲你的见证可以吗？她说可以，她回国了哈。然后我就可能她已经在一些小组分享里面分享过，我们姐妹她要卖房子，她的投资房撑不住了，利息太高，她撑不住了，所以就被迫的就是要卖。然后呢，她的母亲又突然的生病了，然后发烧，然后就住院，所以她又要回国。那两周之前吧，两周之前的礼拜一，他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然后就开始就掉眼泪。然后他就说这个房子，他就跟我讲这个房子，开了两次了，因为他的房子一些什么原因啊，他不能周六开，那周六总是来的人最多的嘛，他不能周六开，所以他只能周三开，所以两个周三， 大概第一个周三来了两个人，第二个周三来了两个人，然后呢，就周六就一直就不能开放，然后他楼下呢，跟他一模一样，比他低的那个房子卖了。就卖了一个价钱，然后他就按那个每一层加一万，每一层加，因为他的房子有 view 哈，高层嘛，然后又算每一层加一万，每一层加一万的话，他的房子大概能卖到多少钱，他就算了。然后按这个钱呢，然后他就是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来算来算去算算算算算，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神把我推到了悬崖边。”我现在就像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因为这个房子必须卖，然后别人就可以压价嘛。然后我就替他算算算，然后当我听到他案板上的肉的时候，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因为我一直都有美意，我不在操练美意吗？我说停，怎么就叫悬崖？怎么就不是康庄大道？怎么就是案板上的肉？怎么就不是美意？你刚才跟我算的所有的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因素你没有算，你没有把神算进去，你就是没有把神算进去。神是他可以感动人来买的，他可以感动人出价的，你没有算他。你说你这推理推出来，你这个公式里边最重要的因素你没有放进去，你这个结论成立吗？所以后来然后我就祷告，哎呀，我就祷告说我怎么帮助他，我怎么样帮助他。就突然间就有一句经文，就突然间一句经文，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那个忧虑已经忧虑要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说他前一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着觉，因为算，然后就开始忧虑，然后我就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我说你刚刚算的所有都没有把神算进去，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哪里？然后这个我们的姐妹啊，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所以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一下子就接着了，因为她是顺服的人，她说对呀，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我在这儿忧虑什么呢？我在这儿算什么呢？啊，她说对，我不要算，我不要再算了，我不忧虑了。她一下就开始开心了，就开心了。然后后来我跟她说，我说我们祷告到，我说你的信心啊，你要把信心给上帝看啊，你的信心要到什么信心呢？就是你跟神说，我今天就是饿死，我也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说你要祷告到这个信心可以了，就是你让我是奉献儿子行，你今天让我饿死，我也相信你是爱我的。你的信心要到这个程度，一定要到这个程度才能过那个试炼啊，就是信心的试炼嘛。好，他就开心了，啊，他挺开心的，持守信心嘛。然后结果上帝就开始向他显现了，向他显现了。然后星期三的时候，这不星期一吗？他房子只能星期三开嘛，而且都是什么下班之后的那种黄昏的那种天啊。结果那一天彩霞满天，那天是黄昏嘛，他的房子是朝西和朝北的，哇，那个漂亮的就不得了嘛。他的房子的优势就在他的 view 高嘛。它的 view， 它的优势在这儿，彩霞满天，然后大概有五组人来了。这是星期三，星期四晚上合同交接完毕，一个人出了个价，他很开心，很满意。星期四结束，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卖掉了。然后那个价钱是他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他星期六要回去看妈妈嘛，本来是几座大山呢，你说又要回家看妈。这个房子又卖不出去，我还不在这儿，你说多少多少压力。所以那个时候人就开始忘了神了，人就开始要忘记神了。所以我说你祷告是怎么祷告，什么怎么祷告，我们这个情况下怎么祷告，你把信心给神看，你把你的心给神看，你就是把信心给他看。怎么祷告？你求上帝给你一个价钱吗？你求神给你那个来个找个人来看你的房吗？你到底求什么？说行啊，你给我信心，我把我的信心给你看，你加添我的信心哈。而且他完全的交托，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就交通嘛，信心交托，不管神你给我什么价钱都 OK， 我都顺服。就神你，因为他以前算呐、啊，这个价呀，这个价呀就怎么不行了？我不管你什么价钱，只要是神你给的，我都顺服，我顺服。所以这个心，神看见了。神看见了，是神所喜悦的。好，这个是祷告，祷告就是要让那个 环境下去，要让神的话上来，让神的主权神上来，他在主导，信心起来。祷告就是让你的信心起来，就成功了。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你已经不信了，你在那个时候把信心透过神的话信心起来，你的祷告就已经成功了，就已经成功了。好，那第四个，谦卑的心，我们来读一下关于谦卑的祷告哈。好，路加福音的祷告，路加福音我们来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哎，好，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看这个祷告当中啊，神到底是喜悦什么？怎么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你的心，对吗？你看他所有，他是你的祷告当中，他是看你在什么心里面来向我说话的，你在什么心里面跟我说话，他看重的是心。这个就是一个自义和谦卑的心，一个是自义的心，一个是谦卑的心。所以神喜悦的祷告一定是你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讲到我们既是罪人又是义人，对吗？我们在身份上，神给了我们一个称义的身份，但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我们的本性很多的罪哈，就像一个小偷，然后我把他领到我家，收养他为儿子，他的身份已经是儿子了，我认他是好孩子，但是他的本性里面还有很多想要偷的这种本性在里面哈。所以我们现在是既是义人又是罪人。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实际上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实际上一直在光照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的，一直在光照我们不知道的，一直在光照。所以我们的祷告，神喜悦的祷告就是他光照，那你就来求主啊，你让我明白我有什么罪，他会向你显明的。所以祷告是常常神是在光照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你带着这个心，就是说主啊，你是不是又在光照我什么罪，你带着这个心是神悦纳的，他就向你启示你的什么问题，你这个罪是怎么回事。就像我那个什么膝盖啦，什么什么睡不好了，我是这样的，就是凡是我是这样，凡是出什么事情有什么状况，我第一个我是先查验我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是不是，我问神，你是不是要光照我的什么罪。这个就叫谦卑的心，就是带着一个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你可开恩可怜我，因为我们是全黑的，我们真的是全黑。我们的那些隐而未现的那些己，我们很多时候啊，那个己，那些利己，那些靠自己，其实都在与神为敌的，都在一直在与神为敌。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在与神为敌，那些骄傲在与神为敌。所以神会允许一些环境，比如他让你的太太抵挡你，他让你的太太，你要祷告，哎，我是不是有什么己，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好，那所以祷告的重心是在心，祷告的重心是在心，因为神的关注是在我们的心，他这个我们的心灵就是他做工的中心，他一直在做，他要给你新的生命，他要给你新的生命，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你新的生命。所以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他要你在祷告当中改变你的心， 你的生命改过来，改过来，你原来的那个受害者心态改过来，改过来。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焦点哈，是在心，是在心，也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你不要去为那些甚至是外邦人所求的，不要有以事情为焦点，要以你的心灵，你现在的心灵，你是在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你是蒙爱的心吗？你是有没有定义顺服的心？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谦卑知罪悔改的心？这个心是神一直看重的，他要我们在祷告当中一直我们的心被改过来，被改过来，恢复一个儿子的心，一个真正从那儿子的身份要一直得着那个儿子的心。好，而这个心也就决定了他向不向你显现，他向不向你显现啊？天使会不会被差派？你会不会得着启示？你会不会蒙恩？你会不会蒙福？能不能领受到神的祝福？都在于你的心是在怎样的心里面来祷告的，来祷告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哈，祷告失败，生活失败；祷告得胜，生活得胜。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什么是失败的祷告？祷告失败，生活失败。什么是失败的祷告？那就是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求，你没有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你在不对的心里面去求，这个就叫失败的祷告。就是你没有想要明白，你整天就想着神你来给我做事儿，你没有看见神要做什么，你没有想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求，也在一个不对的心里面去妄求，那个就叫妄求哈。那第一个，比如在私欲里面妄求，在私欲里面妄求，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把你自己当神，你神是你的打工的。你都定好了价钱了，我要卖多少房子，多少钱了，神啊，你帮助我卖到这个价钱，这个叫在私欲里妄求。你是主啊，他是主，你是要顺服他的价格的，不是我是主，他来顺服我的价格啊，你把他当成打工的了，这个叫私欲里的妄求啊。因为神知道的，神知道的，我们是要顺服神的价格，所以他们卖房子，好多人卖房子，我们每次为卖房子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最近好多人卖房子，哎，我每次就在想我怎么样祷告。第一个，我就是说你认定神是爱你的，神不会错，他的价钱也不会错，他一定会，他知道谁适合买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小九安娜他那时候卖房子，他心中定的是110万，结果卖的时候只有105万嘛，啊，开始还不太开心啊，后来才发现是一个教会来买了他的房，人家就只能出到这个钱了。我不知道，但神知道啊，所以你想的是110万，神是很多他都要照顾到的，他要看到他全局的，所以神知道他们只能出105万，然后这个房子正好适合他们那个教会使用，在他那个旁边。所以上帝就定了105万，最后就卖掉了啊！所以小九安娜后来就很开心啊。那开始的时候，所以不是按着我的，我们不知道的，可能这个房子卖的低了一点，但是上帝可能在你其他的地方祝福你啊，对吗？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常常觉得，如果上帝知道你以后不会缺钱，他现在不会给你很多钱的，他不会让你卖得很高的，因为你以后不会缺钱的。他不会给你那么多钱，他知道你以后不会缺钱，他为什么现在给你那么多钱又带不走，带不走呀？他要祝福你，他要在你最需要的地方，他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他知道你什么对你最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房子卖便宜了你就亏了，不是的，他的祝福他是主权，他可以突然医治了你的孩子的精神病都可能，你顺服他，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他知道你以后不会缺钱，他就不会给你很多钱，他就可能祝福你的孩子。他的祝福是全方位，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哈。所以第一个是第一个网球啊，不要在私欲里网球。第二个就是没有定义顺服的心，你没有定义，你就觉得啊、哦、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这个我不行。我们要定义顺服，所以 Mary 她最后就说你咋地咋地都行了，多少价钱我都接收了，我就是顺服了，然后她也就平安了，她也就平安哈。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想哈，如果你跟神祷告说，我就是饿死，我也要十一奉献， 你看看你这个定义顺服的心，上帝会不会向你显现啊？你可以试一下啊，你可以试一下。Mary， 我就说你就让我饿死，我也相信你的神的爱。我就给他，我最后人家说你怎么帮他祷告，我就跟 Mary 说，你祷告的目标就是你要祷告到说，我就是饿死，我也相信你的爱。你要信心到这个地步，所以你让我怎么帮你们祷告，我就会说，你就跟神祷告说，我就是饿死，我要十一奉献。你看上帝会不会向你显现啊？你看一下，这就叫定义顺服的心啊，定义顺服的心。好，第三个，不要在不信里哀求。第三个，在不信里哀求啊，哎呀，主啊，你赶快来医治我呀，这个那个的哈。你看耶稣他在他的家乡是不行神迹的，不多行神迹的，为啥？他家乡的人不信他，他就不多行了。所以千万不要让神看见你那些不信的心，好像神不喜欢你，好像神不愿意来医治你，好像神不爱你，好像神要亏待你。哎，千万不要把这个不信给神看啊！你这简直是侮辱神。你要把信心，真的是信心哈 啊！所以耶稣在家乡是不多行神迹的，因为那里的人根本就不信他。上帝看见那不信，他不会来祝福你的，他不会的。第四个我没有写哈。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失败的祷告呢？就是控告别人的罪，就是每次祷告先神，我有罪呀、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呐、啊！你不要整天祷告当中说主啊，你改变我这个丈夫啊，哎，改变我这个孩子啊，他们都有问题呀、啊，这个问题啊那个，哎，神是说，哎，你先问问你有没有行在我的旨意当中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不要带着控告，不要在祷告里面去控告别人的罪，好像让上帝光照别人的罪。上帝往往都是先光照我们，上帝会光照他的，先来光照我们的罪。好，好，所以我们如果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很长时间啊就没有解决，我们要查验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心态里面，我们在什么样的心里面来祷告。那什么是得胜的祷告？祷告得胜，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得胜的祷告，也就是说我的心不受环境的影响，我在这个祷告当中，我恢复儿子的心，我恢复了蒙爱的心，我恢复信心，我恢复定义顺服的心，我一定要顺服，我的心只受神话语的影响，不要为明天忧虑，虽然天都塌下来了，我就不为明天忧虑，然后我的心提升起来了，我不为明天忧虑，我的信心上来了，这个祷告就得胜了。就是你保守住了你的心，就是在那个环境那个压迫，然后那个恐怖那个问题一大堆的那个，让你的心下沉，让你的心不信，让你的心不想顺服，让你的心失去了蒙爱的时候，你能在那个里头，你靠着神的话，把心是抛锚在神的话语上，我只受神的话语的影响，让我们恢复信心，顺服的心，交托的心，等候的心，那个就叫你的祷告就得胜。神他一直关注我们的心，关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就是他关注和做工的中心，他这是他做工的中心。他一看到哇，这个信心又做成了，他就很高兴什么，然后呢他要向你显现，他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向你显现那些你不能的他都能。你不能改变你的孩子，他向你显现他能。你不能医治你的疾病，他向你显现他能。但是之前他要看见你的信心，他要看见，因为他那个是他要做工的，做成的。我们老关注那个事儿，他要做成的，我们的生命就是他手中的工作呀，我们的心就是他的工作，他要把这个信心给做成，他要把这个定义顺服的心给做成，所以他看见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做成了，他要向你显现，因为他很开心，他很开心，他要来给你这个信心的证据啊，表明你的顺服是对的，表明你的信是对的，表明你这个是在我的旨意当中哈。所以得胜的祷告会让我们经历神的能力，经历他的显现，经历他的得胜。所以为什么祷告成功 生活就成功，因为那个生活是上帝来帮你解决的，他要来彰显他的得胜。你不能改变你的孩子，他能啊，他能，哎，带你得胜，在这件事情上得胜。所以我们是经历他的得胜，我们经历他的全能。所以还是祷告当中，祷告最重要的，我们要恢复儿子的心，蒙爱的心，顺服的心，谦卑的心啊，信心。感谢神哈，嗯，神要向我们显现，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他怎么显现，我们不用，你不用去求，说你一定要给我十一奉献啦，啊，你就应该咋咋咋给我十倍的祝福，那是在他的主权里面，他按着他认为对你最好的向你显现，向你显现。我刚刚只是做一个比喻啊，你奉献钱，他医治你的孩子，这是一种显现。就你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哈，我们是顺服神的主权。好，那今天这是我们的信息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与操练。我有没有定义顺服神旨意的，还是只顺服和自己意的？你的祷告是以事情为中心，还是以心为焦点？你是否经历过遵行神的话后，神向你显现？是否经历过神向你显现？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再来一遍，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我们一起。